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财经热点，而家系由有米米为你报道。首先系内容提要，推特确认，推特已卖俾马斯克成为私人公司。日元迅速贬值，或殃及美国国债市场。防控升级，大陆台商叫苦，加速供应链转移。苹果供应商富士康暂停两家中国工厂的生产。俄国央行总裁承认西方制裁重创经济。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Twitter 确认 ，Twitter 已卖俾马斯克成私人公司。Twitter 25日宣布，该公司已达成一项最终协议，由马斯克全资拥有嘅实体以每股$54.20嘅现金收购，交易价值约为$440亿。交易完成后 ，Twitter 将成为一家私有公司。根据协议条款，喺擬議嘅交易完成后。Twitter 股东将获得 Twitter 普通股每股$54.20的现金，这一收购价格比2022年4月1日 Twitter 的收盘价高出 38%。 Twitter 的独立董事会主席布雷特·泰勒说， Twitter 董事会进行了深思熟虑的全面的过程，以评估马斯克的提议，刻意关注价值、确定性和融资。擬議的交易将带来大量的现金溢价，我们相信这对 Twitter 的股东来讲是最好的发展道路。马斯克说，言论自由民主制度的基石，而 Twitter 是一个数字广场，在这里人们讨论对人类的未来至关重要的事项。我还希望通过使用新功能增强产品，使算法开源以增加信任，击败垃圾邮件机器人，以及对所有人进行身份验证，等 Twitter 变得比以往更好。 Twitter 有巨大的潜力，我期待着与公司和用户合作。这项交易已经得到了 Twitter 董事会的一致批准，预计将在2022年完成，但需要得到 Twitter 股东的批准，以及获得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并满足其他常规的成交条件。马斯克已经获得了$255亿的全额承诺债务和保证金贷款融资，并提供了约$210亿的股权承诺。该交易的完成不存在任何融资条件。Twitter 计划在2022年4月28日开始前发布2022年财年第一季度的业绩。日元迅速贬值，或殃及更广泛的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跌至20年来最低点，这个对美国国债市场可能是个坏消息。今年以来，日元对美元仍跌去了 12%， 成为了今年表现最差的货币，甚至不及俄罗斯卢布和土耳其里拉。日元是世界上交易量第三大的货币，日元迅速贬值不单止影响到日本，而且还会影响到$230,000,000的美国国债市场。美联储准备最早在下个月开始缩减大规模债券购买计划。美联储既希望与日本机构等投资者入场，消化国债市场上的增量供应。这些投资者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海外买家。但是日元下跌可能会影响日本投资者对美国国债的需求。随着日元走弱，持有美元计价资产的日本投资者将不得不支付更多的费用来到对冲汇率波动风险。汇率波动会削弱他们的投资收益。数据显示，日本投资者已经在度减持外国债券。据日本财务省数据，自去年11月以来，除了一个月之外，日本投资者一直都是外国债券的净卖家。上个月日本投资者净卖出海外债券$2.36万亿，约合$184亿。咁对于美国投资者来讲，日本投资者撤出债券购买，而家特别唔系时候。今年以嚟，债券投资者已经蒙受巨额损失。 专家表示，如果我们迎来新一轮的债券抛售潮，美股可能会进一步面临挑战。防控升级，大陆台商叫苦，加速供应链转移。中国多个城市实施严格的疫情封控管理，长三角地区另一个台商投资重镇苏州，亦都在4月16日无预警宣布升级防控措施，使台商面临供应链生产瓶颈。台商认为中国这波疫情管控将加速供应链转移，加上越南用地紧缺，大幅增加了台商劳动密集产业投资柬埔寨、印尼的意愿。除了之前已经施行防控措施的昆山、太仓在内，几乎上海以及其他邻近的台商重镇都进入封闭状况，冲击和石、佳世达、达方电子、台达电、华通、南亚电、国巨、红石等厂商在当地的生产。当地台商们坦言必须要做出最坏情况的打算。台商中原大学室内设计研究所兼任教授袁中南话俾大纪元时报知，台商而家叫苦连天，中小企业普遍认为撑唔落去，20-30人以下嘅小企业打算直接关厂，而500-1000人嘅企业将缓步分批将产线转移到东南亚，或者直接请东南亚工厂代工。佢话目前越南接单接唔完，越南工厂代工费持续攀升，但点样计都比罚款嚟得好。袁中南认为越南而家用地紧缩，企业想要进驻越加困难，柬埔寨就成为了一个好好的投资地点，而且员工薪水大约只有中国的1/5。除了柬埔寨，因为印尼人口多达2.73亿，而家亦都成为一个不错的投资环境，发展空间相当大。另外，袁中南建议回流的台商可以考量进驻嘉义和屏东，都是良好的潜力开发地点。苹果供应商富士康暂停两家中国工厂的生产。据南华早报25日报道，苹果公司的主要供应商富士康科技集团在其位于中国昆山的两家工厂停止了运营，因为发现了新冠肺炎新增病例，这可能进一步加剧苹果在中国大陆的供应链紧张状况，并促使苹果加速将生产转移到印度。报道称，富士康位于昆山城北的电化和富云两个厂区上，周三已经停工，所有员工均留在宿舍。4月21日，昆山市决定自4月21日至27日继续实行严格的封控措施，企业继续轮休减产。此举致使昆山当地原本已经复工或者正在计划复工的一些工厂再度停工。富士康4月25日表示，由于疫情防控措施，其昆山子公司将继续关闭，直至政府批准重新启用。除了富士康以外，苹果代工厂、和石、广达、人保等位于上海、苏州、昆山等地的工厂目前处于大面积停工当中。和石昆山厂区被列入最严格的封控区，而和石上海及昆山厂的 iPhone 营收比重约在50%-60%以上，因此停工对于和石会有不少的影响。今年以来，随着上海、苏州、昆山等地的持续的封控措施，导致了苹果供应链企业大面积停工，再次促使苹果及其供应链厂商加速转移到印度的步伐。俄国央行总裁承认西方制裁重创经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遭遇西方一连串制裁，经济学家们预测俄国将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并伴随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失业率亦都将上升。俄罗斯央行总裁纳比乌林娜4月22日在国会坦承，西方的制裁确实重创俄国经济，该国各种商品和外汇的需求激增。纳比乌林娜表示，他必须动用各种手段来到避免银行体系的全面挤兑。 西方对俄国的制裁措施影响到金融部门的情势，刺激外汇的需求，并造成金融资产遭抛售，银行资金外流，对商品的需求激增。之前俄国政府声称制裁政策未能迫使俄国总统普京坐上谈判桌。在向国会发布的俄国央行年度报告中，纳比乌林娜描绘了他所面对的局势有几严峻。报告说，在俄乌战争开打后前几周，俄国民众自银行提领了 2.4 兆元卢布，这等于压掉银行业一年的获利，以及银行业累积的三分之一资本缓冲。如果不实施严格的资本管制，金融体系将出现一连串的违约和骨牌效应。尽管俄国央行实施的措施可能避免了银行体系的瓦解，但企业缺乏关键原物料，出口市场又被阻断，日后将面临更大的痛苦。西方制裁先前影响金融市场，如今将日益明显地开始冲击实体经济。而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亦都表示，西方的制裁已经阻碍了俄罗斯的能源产业。今期的财经热点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